好，感谢主。我先简单的做一点点的介绍。那我们今天的这个系列的讲座呢，是我们这个生命跑者团契特别举办的啊，这个邀请张博士一起来分享的信仰与科学实讲。那我们呢，这个希望呢，我们这个讲座是一个系列的，就不是单单的一讲、两讲或三讲啊，是希望能够这个讲员跟这个我们的参与者有一个同行的时间啊，所以呢，我们会设计实讲的内容，在这实讲就是10周的时间当中呢，我们一起来这个探讨这一些重要的话题啊。那大家看到的今天在左边列出来的这个10个主讲的题目呢，就是我们今天跟张博士讨论之后，我们这个拟定的是讲的主要的这一个题目，大家会看到有涉及到这个生命的起源啊，这个涉及到这个进化论啊，这个涉及到大爆炸理论啊，还有这个第九讲也讲到这个 AI 时代的人是什么？那这些都是我觉得很有兴趣的话题。那么最后呢，我想我们可能会有一个共同的见证，信仰跟生命的这个故事啊。所以呢，希望我们呢大家一起来参与一起来同行这一个试讲的这一个内容啊，那很高兴啊。那我们再很简短的介绍一下张永芳博士啊。张永芳博士呢，是一位基督徒科学家，也是一位创业者。他早年呢，从中国大陆来到美国留学啊，在加州理工学院获得博士学位。一开始呢，从中国大陆过来的，大家都知道咱们是无神论的背景啊。但是后来呢，在美国创业当中遇到神，从此之后呢，就一路蒙福啊。那么他呢，发现现代科学呢，里面有众多的发现呢，是不但没有削弱信仰，反而是跟圣经的信息是互相印证的啊。这样的话呢，对我们基督信仰呢，其实也是提供了更丰富的依据啊。那我们这一系列的讲座呢，就是从今天开始啊，逢美西的这个周四晚上6点半，以及呢周五早上的6点半啊，这个是相同的内容。今天呢是周博士、张博士啊，这个在我们现场一起的这个讲这个课啊。那明天早上呢会有这个录播啊，在中国大陆的话呢，就是周五的早上10点半跟晚上的4点半。那尽管第二场的时候是录播的内容，但是呢，我们照顾到有些的这个朋友可能这个参加不了某个时间，所以呢，我们这个讲员也很愿意花时间跟大家一起来在后半段有这个讨论问题的时间啊，所以我们就把时间交给我们的张博士啊，由他来分享今天的助讲的信息啊。好，我们时间交给张博士。
好，感谢主，也谢谢大家。我来 share 一下这个屏 screen two。大家看到了吗？
好，现在可以了。
可以了，OK，我这边的 zoom 我也得搞小一点，好，现在可以了哈。
可以的。
好，我这次呢，感谢主给我这么一个机会，跟讲中文的弟兄姊妹们和朋友们能够分享一下我信主以来，在阅读读圣经和一些科学的经历，来联系起来。来认识，能够希望能够帮着大家来进一步认识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信主了以后呢，我相信我们原来从无神论过来的每一个人啊，都会有一个世界观的转变。你原来是无神论，现在是有神论，肯定是不一样。这个由于这个世界观的转变呢，也有。跟着，紧跟着的就是我们搞科学，就是科学观的转变，就是对科学的看法就不一样。那么在看到科学的一些崭新的 发明和发现的时候呢，就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待这些问题，跟大家分享一下。那么，英国的一位基督徒作者 C.S. Lewis 刘易斯啊，他就讲过一段话，我对他的这段话很有共鸣，就是说，他说基督信仰如升起的太阳，太阳升起来以后，我不但看见了太阳，我借着它也看清了周围的一切。这是我自己一个切身的一个体会和经历，希望能够讲得清楚。那么这次这两次主要就是讲生命的起源哈，一个是跟生命的信息有关，再一个是跟进化论有关。那我们就一步一步来，也欢迎大家提问。如果是你在中间儿，我觉得你就是把我的话打断也可以，但是如果朱牧师认为你们就把问题就打出来，提到这个 Zoom 下面的这个留言里头，我觉得也可以。我们完了以后有，希望能跟大家也讨论一下，就是圣经里说。凡是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这个他呢，就是这句话是在约翰福音里面讲的。这个他就指的是主耶稣。那我们这个这次的总的有这么几个大的题目，就是造物的圣经里对造物的启示。然后我们再看到，现代科学是怎么样发现，又发现信息是生命的基础。那么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关系？那么 DNA 是一个超高级的软件，那么还有这个生命呢？有人经常会有人把我们的生命和一个计算机做比喻，朱牧师也谈到我们最后要讲到 AI 的问题。那么这个生命呢，如果把它当做计算机、电脑来看呢，它有个操作系统。这个操作系统是没有进化的啊，然后，那么我们再看看信息的起源，然后下面呢，就是下一次讲到的就会进化论的这一部分，进化论作为一个科学的假设，然后有人用进化论作为否定神的借口，不光是有人，而且是很多人，而且现在是很多可以说是在，科学界占主流的人，有这个倾向，而我们呢，经过我们的这个探讨以后，我希望能够跟大家一起意识到，我们确实应该回归到我们这个生命的源头，我们生命的作者。圣经关于生命起源的启示呢，我在这儿提着，其实它有很多地方都提到，我在这儿最主要的就是讲到。提出来《创世纪》第一章和《约翰福音》第一章。那么，《创世纪》第一章呢，就我们看到神通过说话，神说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神说要把地和地上的水分开，就分开了。等等，神说要有树木、草木，那么于是就有了树木、草木等等。这都是神靠说话来造成的我们刚读圣经的时候，我也觉得这种说法比较简单化然后后来呢，就了解到一点，就是说，神不是人啊，他不用嘴说话的，他是一个神是一个灵，他就是他意思就是说。传递了这个信息，于是这些事就成了。再一个呢是约翰福音，这是新约的，新约里头就讲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那么这道与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那么，这个按中文的话，刚开始就是说的是道，然后后来就说是他，不是借着他造， 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显然，这个他就指的是道，也就是我们的主耶稣，是吧？但是这个希腊文里头原来用的这个词叫 logos，那么 logos 呢，就是这是一种，就是在希腊文里头是一种表达思想、话语、逻辑比较系统性的信息，这个 logos，就是说。我们看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四节，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那么，生命在他里头，他是什么？他是 log，从字面上来看就是 logos。所以呢，耶稣一方面他是神的，是神，又是神的思想，也是神的思想的表达。所以耶稣自己也说：“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所以，2000年前。远远没有现代科学的时候，约翰福音就一语道破生命和信息的关系。在台湾他们把信息叫资讯啊，那就是说生命在于信息。这个是不是我们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科学里头，也就是发现的，就是这样一个事实。就是说，生命呢是取决于信息。那么，在英文里头，这个特别是约翰福音第一章呢，我看了好几个不同的英文的译本，因为英文的圣经的译本很多哈。它这个"道"这个字儿，全都是用的 "word"，几乎没有不是，因为它不同的翻译，它很多地方翻译的不太一样，取决于译者的对这些话的理解，那么，但是所有的这个翻译的，在这个"道"这个字儿啊，都用的是 "word"。那我们要是看英文的话，这个 "word" 就是话，对吧？就是从，就比我们中文的这个"道"这个字儿就没有那么玄，就是说它就是话，就是话语，就是文字，几乎可以这么说，对不对？所以，现代的科学也确实揭示了这一点。那我们看，生命是从哪儿开始的？那么，既然圣经说了“太初有道”，道里面就有生命，万物都来自于道，道里面有生命，那就是说，生命是如何从道开始的？在达尔文写了《物种起源》以后。有人就问他说：“你这里头啊，都谈的是物种不同的，从一个物种，比如从鱼到爬行动物到鱼，就是哺乳动物等等。那么你这个里头没有提到过，你的假设是已经有了生命了，然后从一个物种到另外一个不同的物种，那你为什么不谈一谈？”我们现在什么都不知道。我们现在考虑生命的起源是枉然的，就是说最初的那个生命，他虽然做了一个假设，说所有的生物在世界上都有一个共同的祖先，但是呢，这个共同的祖先是从哪儿来的？他不愿意花时间来研究这个问题。他认为这个研究这个问题是无益的。现在呢？研究这个就如研究物质的起源一样枉然。那么，物质的起源，我们现在已经知道，我们将来会有讲这个宇宙大爆炸的时候，我们会提到物质的起源。但是，因为现代科学就已经揭示了，生命是在完全是源自信息，生命是。取决于信息，生命的基础是信息。我们比尔盖茨他看到了这个 DNA 的结构，当生物学家、化学家发现了这些具体的结构，而每一个在 DNA 里头的每一个核苷酸怎么样结合起来，变成一套这个叫做 麻子，嘛，怎么样能够实现，这对生命的这个表达？那么，比尔盖茨就说这句话，说 DNA 就像电脑程序，的确是它很像电脑程序，不过它比已经有的任何的软件都更为高超。然后我们再看这个 DNA 这个分子的结构是怎么样的呢？我们可以通过这个 DNA 的分子的结构，我们可以看到一点，就是说它跟文字的表达，特别是西方的文字，就是罗马字母的，用罗马字母的文字表达的非常类似，只不过是它只有4个字母，而不是有26个字母。那么，它这个，它首先它有一个基础，它有一个基础，就是它的这叫核酸、磷酸糖跟磷酸糖作为一个它的一个基础。我们它等它搭起来以后呢，像一个梯子，两边是一样的，然后中间呢就是这些信息，就是我们书写的文字，它只有4个字母，就是 A、T、G、C。那么这4个字母呢，它又有一个规定，规定是什么呢？每3个排在一起，排列在一起，组成一个文字，就像英语里，就是假定英文里头有26个字母，它可以说每3个就必须是一个字，叫不是说像英文这么。现在放的这么开啊，你可以有三个字母的字儿，也可以有2个字母的字儿，也有16个字母的字儿，都可以。它就是在说，按照它的这个表达的规矩，每3个是代表一个字儿，而这个字儿代表的什么呢？这个字儿代表的就是 DNA 要表达的，就是将来等 DNA 变成 RNA，然后它表达的时候呢？它就是造成我们人类最基本的，我们细胞里头所有的机器都是用蛋白质做的，它就是制造蛋白的这样一些指令，怎么样造这个机器，怎么样造另外一个机器，它确实是很像这个，很像。就是罗马用罗马字母表达的这个文字，有点不太像亚洲文字的二维码但是我们不管怎么样，我们亚洲的文字，你这一个字本身它是二维的，但是它一个句子的生成还是要按照时间的顺序前后排列，好吧？那我们看一看，有一个视频，看一看这个视频的，具体的谈一谈这个 DNA 的构造。
DNA 分子的性质是它无法用自然的过程来解释的。在紧紧锁牢的 DNA 双螺旋结构中，隐藏着丰富的信息，是由一些精确排列的化学物质组成的。科学家用 ACT 和 G 4个字母来代表它们。在书写文字中，信息的交流必须通过字母精确的排列。同样的，氨基酸。
好，我先停一下。我就刚才那幅图画，我们画的是线性的啊，就相当于是这个梯子搭好了以后，一扭就扭成这种双螺旋结构。
构成蛋白分子的指令是由双螺旋 DNA 中这些精确排列的 ACTG 决定的。这套化学密码被称为生命的语言，它经过高度压缩后被组装成当今宇宙中最精致的信息系统。
当今宇宙中最精致的信息系统，它的这个信息的密度是所有人能
DNA 分子
做
的
到的。
性质是它无法。
那么我们就把上帝造的 DNA 和我们人类造的这些信息系统来做一个比较。 生命的信息用的是 ATGC 四进制，而我们数字化社会，我们现在我们用的电脑里面全部用的是二进制，这个语言呢，就是因为所有的这些信息都是通过一种既定的语言来表达呢，那它这个语言呢，它就要有一个定规的。有一个定规的，因为你说我们从中国到美国来，我如果不讲英文的话，那你跟别人就没办法交流，因为你们俩的语言定规不一样，你没有办法明白别人讲的什么，别人也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所以这里头语言的规则里面，定规里面的有一定的任意性。你现在在中国人，由于他文化的发展，他就出来一个中文，你到越南去，越南人讲越南话，他也有越南文字；到美国来，就用英文、西班牙文等等，它是不同的文化孕育出来不同的语言的规则，但是他们总的都是要表达人类的思想和人类互相沟通的，作为一个人类。互相沟通的工具，所以语言的规则呢，它不是一个自然规律，不是说我把苹果扔到天上，它总会掉下来这种自然规律，它是一个有任意性的，而这个任意性呢，就需要有一个定规者来定这个规矩，而且定规的时候呢，一性一定会要有抽象的思维。OK，先讲。再强化一下这个任意性哈，我在网上看到一个故事，我觉得很有可能说明这个问题，就说是我们中国传说，说是我们中文都是皇帝的时候，他下面一个人叫仓颉，他造的中文字，对不对？他造这个中文字以后呢，皇帝就让他到。全国到处去教人，就是说你这套文字表达出来了，你要把大家都教会，然后我们才能沟通嘛，才能有书写嘛。结果仓颉就出去教，有一天呢，他教到一个老先生，这个老先生就说："哎呀，仓颉啊，你这里头可能出了个问题。"他说："为什么？"他说："你看，你这个重字儿和出字儿。"可能是搞反了。你看这个"重"字是千里，而这个"出"字呢是两个山，本来应该是两个山是很重的，而这个"出门行千里"呢，这个字应该是"出"，你说对不对？仓颉一看，坏了，我搞错了。然后呢，仓颉就回去给皇帝汇报，说是我把这件事情搞糟了。皇帝说：“没关系，你就照这么做。你既然已经教了很多别的人了，你不能再改这个规矩，就这样接着照，就重字就是这么写，出字就是这么写，就完了。所以，我们大家等我们学中文的时候，我们从来就不管他这个里头是从来，我反正是从来没有想到这个重字和出字有这么一个可能的。”倒换，就说明什么呢？它是定规，它是任意的，它甚至可以，你像我们像我们西方的文字，它甚至不是用这种形象，不是用象形文字，它就是按照发音，它规定一个哪个字母发什么音，然后大家就约定俗成，就成为一个文字，所以就说这里头有相当的任意性。那么，既然有这么大的任意性，就需要有人来定规，这样大家都来遵守这个规矩。另外呢，所有的生物系统，所有的生物，世界上我们已知的所有的生物，都用的是同样一个操作系统。这个操作系统呢没有进化， 为什么说它没有进化呢？因为如果说它进化了的话，那比如说按照我们现在的生物学教的，就是说最先有的是单细胞生物。单细胞生物，我们现在知道单细胞生物就是细菌，对不对？那么这些细菌呢？细菌和人的这个它的 DNA 就不能互相兼容，就不能相读。但事实是，我们可以让细菌来读人的基因，可以让人的细胞来读细菌的基因。这是生物工程的一个基础。很多生物工程就是比如说把一个害虫的天敌的基因转移到这个农作物的基因里面去，这样就使得这个害虫呢就不能再伤害这个农作物，就是这是基因工程的一个基础。所以就是说，生物系统里头，你进化，你就不管别人讲你进化了多少年，几亿年，几十亿年，那么不管怎么样，它的有一个东西没进化，就是说它操作系统没进化。那我们再看人的操作系统，不同人造的操作系统都不一样啊。你要是用手机，你是 iPhone，你的 iPhone 的，你说你把你的朋友用的是 Android，你说你把他 iPhone 的一个 APP 直接给他，让他在 Android 头用不来的，他根本就不接受，所以呢，他得到 Android 那个 Play Store 去下载，比如说一样的一个程序，那有的 APP 它只有 Android，有的 APP 它只有 iPhone 的，所以那你对方的就不能用这些程序。那么在电脑上来说，我们有 Windows，有 Macintosh，有 iMac 这些，它的操作系统都不一样。为什么不一样呢？它定规者不一样，它有不同的定规者。这个是现代的啊，你再从历史上看，我接触的。最早我接触的电脑就是1982年的一个 Apple II，就是苹果最早出的，可能不是最早吧，它既然叫 Apple II，是不是还有 Apple One？反正我是在国内的时候接触到这个 Apple II，这个它用的5寸的软盘，这么大的软盘作为它的存储。那么每一次要把它开机的时候，要把这个软盘塞进去，然后有时候那个时候它因为那个电脑可能还比较新，它有些东西还不够成熟，有时候塞进去以后它还不启动，你再拔出来再塞一次，然后它就可以启动。那我现在问你，你现在的 iPhone 手机，这是一家造的呀，都是苹果公司做的呀，你把这个 iPhone 手机，你拿一个这个 Apple II 的这个大的5寸的软盘，你说你能不能读它？你当然不能读，硬件也不匹配，软件也不匹配，你都没地方插，对不对？那不光是那样，iMac，你现在也插不，那个软盘你也插不到 iMac 里头，它是一加做的，它还插不进去，为什么呢？硬件变了。硬件变了以后呢，软件非得跟着变。它要是不跟着变的话，它不能利用所有硬件的这个最更快的速度，更复杂的操作。那么就说我们人造东西的时候，我们都希望能有一定的前瞻性啊。你有很多现在有一些 APP。你如果是拿着iPhone 3也可以用，iPhone 13也可以用，iPhone 17也可以用。那像这些 APP，它就是有compatibility，也就是说是兼容的。但是，这是我们人造的，我们想尽量的能做的兼容。到了一定程度，这个硬件变得太厉害，就不能再兼容了。 那我们就只好把老的抛弃了，老的硬件抛弃了，就说我这个新的 APP 只能用在 iPhone 17以后，不能原来的老的 iPhone 都不能用了。比如说，那我们对比这个生物系统的这个操作系统，这显然这个创造这个操作系统的作者比我们的人不知道高明多少，而且如果进化论是对的话。就是说，他说的对，先有细菌，才有海洋动物，才有爬行动物等等，哺乳动物等等。那这个作者他在做细菌的时候，他就知道人需要什么样的硬件，有什么样的硬件，需要什么样的软件，而他做的在细菌里头就做的跟我们。最高级的，我们人是最高级的这种，它都是互相可以兼容的，这个是很了不得的一件事情，对吧？我们人，而且只有我们人创造了计算机，创造了信息工程，我们明白了这个信息传输的所有的这些过程以后，我们才更深刻地认识到，哇！这玩意儿太高明了，那么就看圣经里头讲的“生命在他里头”，那么这个他就是我们的造物主，就是只能是比人高明的不知道多少倍的智慧创造的人本身。然后。我们看看操作系统是什么意思？操作系统的意思主要就是说，它是一个协调各个部分的硬件和软件在一起，让整个这个电脑系统能够统一协作、能够工作的。这个是简单的一个计算机的电脑部分的操作系统，它就是让它的你的用的鼠标啊、屏幕啊。还有你的软件啊、显示器啊、键盘啊，都在一起协同。我们现在才可以再用 Zoom，在这个大家相隔千万里，或者是最起码是不在一个城市，我们才可以互相的来沟通。那都是有这种很复杂，这个是相当一个简化的啊。那问题就来了呀，我们刚才谈到了。这个生物是，这个信息是一个很高明的作者做的啊。那我们就说，是不是信息的唯一的来源就是智慧？啊，有人讲了，哦，信息也可以是从物质产生的。我为什么觉得我原来是唯物主义者，我现在不是唯物主义者了呢？就是因为。就是你看到这些东西，所以物只是我们世界的一部分。真正的是我刚信主的时候，有一个牧师老给我讲啊，这个世界是看不见的，控制看得见的。我当时还觉得有点悬，现在完全就是这么一码事儿。那么希伯来书里头也讲，就是说是，所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是吧？那么，对于生命的信息而言呢？有人说，哦，物理化学规律就可以搞，就按照基本的物理化学的规律，生命就可以出来。那么你就是你，如果是这样说的话，其实等同于说《三国演义》的作者。是笔墨和纸，而不是罗贯中。因为这个信息呢，它是从智慧里头来的，是人把这些物质重新的排列一下，来表达了一些思想，对吧？那我们也看到， 这个刚才看到这个 DNA 的结构在这边哈，那么天下芸芸众生的作者呢，又是谁呢？我们当然，我们就知道，这位作者就是上帝哈。物理化学给我们提供了表达信息的基础，就和纸和笔，有了笔墨和纸，罗贯中才能写出来他的《三国演义》。但是，有笔和纸，没有罗贯中，永远不可能有《三国演义》。有罗贯中，没有笔和纸，他可能会用别的办法写出来这个故事。就是说，如果中国古代没有造纸术，没有做出水墨，比如说，远古在中东的时候，他们是在，在一个泥巴上头用木头刻刻刻。它也可以刻出来字儿，对吧？它一烧硬了以后，或者在太阳底下照硬了以后，照干了以后，它也是可以流传下来的文字。所以物质的方法是可变的，但是这个信息的原始的作者是更重要的，可以从这个方面。然后我们看到，生命的编码，看最左边啊，是生命的编码，就是这个是从 DNA，转录成了 mRNA 以后，这个是用这些64个不同的码，你要是一想，有四个字母，每三个必须搭成一个字，那你就是。这个是一个物理学家先发现的这一点，就是说，哦，他们那个Watson and Crick，他们发现了 DNA 的结构，发现了以后不久，这个物理学家叫George Gamow，他就说，这肯定是应该是三个字一个码，为什么呢？他就知道这个。两个字一个码不够编20个氨基酸，因为它要编的码是氨基酸。生命的构成，有人说是20个，有人说是22个氨基酸。那么，它不能对每一个氨基酸有一个不同的码，所以呢，它必须要有比两个多。那比两个多，三个就够了。既然三个就够了，四个又太多。那很可能是三个，这是一个物理学家先提出来的，然后果然后来他们就发现，果然是三个叫 codon 编的，叫密码子吧，中文好像，那么编的这个生命的文字就是这么翻译过来，从 DNA 翻译到翻译到蛋白质。那么我们看这个中间的这个是盲文。盲文它也是用不同的有六个点，然后这六个点，有凸起来的，有挖下去的，它就用不同的凸挖的排列组合来编这个英文字母，它是基于英文字母的一种码。然后电脑上的 ASCII 码，它也是有它的，它把 AB 最右边是 ABCD。就是英文字母，然后它的 ASCII 的码就是按照这样不同的文字65667就是这样编下来，它都是规定的哈。那我们可以看到最左边的这个码肯定也是有人规定，不是人啊，有神规定的。你再看一个视频啊。
细胞要用化学进化来产生，也是完全不可能的。所以，生命是智慧设计的观念，对我很有吸引力，并且它和很多分子生物学上的发现都能够相吻合。在肯亚撇弃了化学进化论多年以后，科学开始揭示了整个生命信息过程的细节。它明显的具有智慧设计的特征。 借助电脑模拟，我们可以进入到一个细胞中来看看这个神奇系统工作的情况。
就是进到细胞核里。
进入细胞核之后，我们可以看到紧密缠绕在一起的 DNA 链，这是生命体中合成每个蛋白分子的指令中心。在一个被称为转录的过程中，一个分子机器首先解开一部分的 DNA 双螺旋，使合成某个蛋白分子所需的 DNA 遗传信息暴露出来。另一个机器这时过来拷贝这段 DNA 遗传信息，形成另一个分子，叫做信使 RNA。当转录完成后，这个携带遗传信息的细长 RNA 分子穿出了出入细胞核的门卫细胞核孔，到了外面。信使 RNA 被带到细胞质中一个拥有两部分的叫核糖体的工厂里，将信使 RNA 安装妥当以后，翻译过程就开始了。在核糖体内部，一个分子组装流水线，建成一个特别的氨基酸序列。这些氨基酸是从细胞的其他部分搬运过来的，并常常会连成几百个单位的链条。
就是按照我们
氨基
刚才
酸
看
排
的
列方
左
式
边的那个
决
表。
定了合成的蛋白分子的种类。当链条组装完后，它离开核糖体，到一个桶状的机器中，卷成精确的形状。这形状是蛋白分子功能的关键。当氨基酸剪成链条，变成蛋白分子后，它将再次释放出来，被另一个机器携带到需要它的特定地方。
这真是不可思议，在这样微小的结构当中，有这样精密协调的机器装置在运作，这明显是具有智慧的设计和制造的特征。我们已经掌握了这个复杂的分子世界的某些基因表达细节。正是这些分子遗传学的新发现，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这证明地球上的生命是由设计而来的。细胞要用化学剂。
好，我们刚才一直在讲 DNA 啊，其实我们生命里头信息有很复杂的信息系统，DNA 只是其中的，就是被我们认识了不少的一部分。比如说还有一种信息结构叫做 epigenetics，就是说表皮，叫做表面的遗传吧，就是说。它这个东西 DNA 好像我们感觉是固定的，但是它这个 epigenetics 呢，它可以随着你这个人的日常的行为而变化。你如果是个爱运动的人，你的饮食是非常健康的，它就使得你的 DNA 的表达是一个不容易生病的、抵抗癌症的，比如等等这些。如果你一天到晚吃的是不健康的食品，懒懒散散不锻炼，那么你这个 DNA 就受到它的影响，受到你的自己日常行为的影响， 然后反过来就影响你的 DNA，然后你这个 DNA 呢还能传给下一代，就是说还不光是你一次从祖先接领受下来了就完了哈，还必须是，它还是一代一代的可以有这种调整的机制，是吧？不光是这样，还有一个就是，人体那里头信息的结构有很多种，DNA 我们刚才讲了是四进制，三个核糖就是核苷酸做成一个 codon，那么这里人的身体里头有好多个不同的系统，神经系统、免疫系统、内分泌系统、外泌体，就是说都用不同的信号，但是他们都做一件事，传递信息。神经系统是用电信号和化学信号，那免疫，而且这个神经系统的电信号呢，很多呢，它也是数字的，也是脉冲传递的。然后免疫，这很多化学信号就是分泌出一个什么化学分子。所以呢，我们的人体就是像圣经里讲的啊，我们人懂了、明白了这个信息的道理以后，我们就觉得实在是诗篇139篇说的太好，我要称谢你，因为我受造奇妙可畏。好，那么最后一个，那 圣经里头说，我们人是按照神的形象被造的啊。当然这个不是简单的一个图样，那么就是说神的哪些特征、特点，我们性格我们也拥有。比如说我们会创造，对吧？等等，我们会爱，是吧？那么等到科学发展到现在呢，我们才发现，我们人类引以为自豪的，我们发明的信息技术，我们可以写程序，我们可以把翻译文字，我们可以在这个信息通讯里头有很多纠错、核对，这些机制，然后能量转换、机械传递、自动生产线、纳米技术。刚才我们看到那个视频里头，所有这些我们掌握的技术，原来就在我们身体里头，每时每刻的都在运作，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是照着神的形象被造，实在是非常贴切的哈。那个，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对比我们能造的东西，硬件、软件，我们自己的生命要比这个高超的不知道到哪儿去，所以这个上帝的大能在这里头向我们显现，所以从这个角度，我们就可以看到，是科学和基督的信仰是完全相融的。那么，生命在它里头，这个"它"就有信息的意思。生命的本质含在信息里面。好吧，我们今天就到这儿，已经有点超时了，是吧？
啊，没关系，也刚好啊。我们第一次很多都是在摸索当中啊，所以欢迎大家接下来时间来提问题啊，或者来回馈你对我们刚开始的第一讲的这个任何的这个回应，我们都非常的欢迎，也在这里感谢你啊。我刚刚呢发了一个问卷啊，大家。你如果有时间，也欢迎你一起来参与这个，填写一个问卷啊，来帮助我们更好的改善啊。欢迎大
这个
家
是需
进
要，
来。
这
我
个
怎
是
么
需
填
要
呢？
填的吗？
我
还
怎
是
么？
自动的？
就是勾选择题就可以。
我是说，这个是填了之后的一个结果，还是什么？
啊，
现
你
在
们
好
可以
像，
看到结果吗？
对，
我
我
这
可
个
以看到，
是已
我
经
看
有
到
人
结
填了，就
果。
会出现。
哦，那
对，
蛮好的，那蛮
哎，
好。
可以现场出结果，
啊，现在我
大
们
家
看
可
来
以
是
拿
中
手机
国，
扫一下。
对，大概中国大陆的占了3%到4%啊，
还在，
还
我
是
还在填，我们
哈哈哈哈。
还在拿手机出来填。对，
啊，我们到目前为止还是进度度为主，所以大
对。
家对真理的这个追求啊是孜孜不倦的，感谢主。
哎，我怎么样把这个放开？因为我刚才把我要讲，我把两个屏幕都占了。现在我怎么能看到？哦，OK。
Stop
然后我们
sharing。
是在哪儿？在哪儿？哦，刚才有人跟我说，这个 epigenetics 是叫表观遗传。好，因为我不是学生物的，我很多东西我都是还在学。
对，大家有问题呢，既可以在聊天室里啊打出来，这样的话我们其他的这个参与者也可以一起看，也可以这个举手来提问啊。提问的话呢，你也可以直接的讲出来，都可以，两种方式都可以啊。
我怎么回答你这个？有一位问了，有一位 Eric 问了，说那个，请问如何理解杂交技术改良植物？这是否说明神所造的不完美？既然说神造人是甚好、完美的，但是不是每个人出生都是完美的，总有一些先天缺陷，是为什么？张博士能回答吗？这把您当生物博士了。 这个我个人的理解，这个跟神造的，因为神造的甚好，这个是按照神的总体设计来说的。那么自从我们人堕落了以后呢，就有我们就受到很多不利因素的影响，因此会有一些残缺不全的人还可以生病啊。可以，而且病会很厉害，就不说是先天的，对吧？你就是后天的也一样，都有这些问题。那么，我想，朱牧师可能是最比我会回答这个问题回答更好。再一个就是杂交哈，杂交呢，杂交不能说是上帝设计的不好，因为上帝呢，在创世纪第一章。给人讲了，说是你呢，上帝要你生养众多，来治理这个世界。那你既然是治理这个世界，你生养众多，刚开始人也不多，对吧？等人口增加了，你希望农产品的产量更高，那么你就在治理这个世界的过程中，上帝给了你这个权柄，你就可以来做一定的，根据你当地的气候啊，等等这些情况，来试一试，是不是可以有更高产的农作物？我觉得这个跟，你不管你怎么杂交，你都是从上帝的那个零件库里头拿东西，你把它换来换去，所以这个跟上帝造的不好没有丝毫的关系。只不过是说，我们人类人口多了，希望能够农产品的，这个产量更高，就想一些办法。这个完全是上帝允许，是上帝让我们做的，或者说是上帝命令我们做的。你要制服这个世界，在这个英文里头，有他用的这个词儿叫 subdue。有一个翻译叫 subdue，这个 subdue 的意思就让我感觉到，就要想象，好像你要驯服一匹脱缰野马，就是那些很好的驯马人，他骑到那个马身上，马不管那个马再跳，想把它甩下来，这个驯马人就是能把它制服住，就让我感觉有这么一个过程吧。反正我想，这个杂交应该不是，不是什么说明上帝做的不好。
我加一点点啊，那个其实因为 我做过，在农科院做过，然后也有就是育种方面的。那其实啊，有这些，如果是杂交或者是这些，我们包括有放射、辐射育种啊什么的，这些大部分出来的那些，就它的那个产值、产的生产出来的那个植物，其实大部分都不好。啊，有的就变得更小，或者是变得更矮，或不是更小，然后变得或者是有畸形，有各种各样的，而且呢，人改造的，为什么有些人不愿意吃基因改造的那个食物呢？就是有人也发现这种食物其实对人身体不怎么好，对，所以就说人杂交出来的，它可能在某一个方面。就是他优先选了很多，有一个方面可能会强，就是从他的经营效益上，比如说他可能产量稍微高一点或者怎么样，但是我们其实也不知道他这个后面的，但是他没有改变他的这个，比如说小麦，他就是跟小麦杂交，他没有改变这个物种呀，所以这个可能也不能说明，因为。对，我刚才讲到的，就是这个跟基因改造也是有关系的。我想我们中国人很多都不愿意吃基因改造过的。
谢谢你了，刚刚的分享哈。对，还有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正好趁着张博士在，
我
或
看这儿
者，
有问题。生命是智慧设计，透过生物科学技术不难理解和接受，很好。如何推导这位设计者是真神，而不是更高维度的文明？正如有人说，我们可能是外星人的实验品。我想呢，这种说法，当然，人可以随便按照他们的想象随便说，但是。因为我刚才讲的里头有很多圣经的话，就是说在科学产生之前，圣经把这些话已经讲出来了。那你说，如果是更高维度的文明的话，你跟这个更高维度的文明有没有任何接触？这个更高维度的文明给你有过什么启示吗？所以这些说法呢，都是一种叫做 wild dream，就是胡思乱想，而我们可能这个更高维度的文明，像你说的，就是上帝，因为上帝给了我们启示，给了我们启示。当我们科学一步一步发展的话，我们就了解了圣经说的有些话是什么意思。所以从这个角度讲，更合理的解释是，这位设计者就是上帝。那么我们以后还会有从其他很多方面来讲这个，来看这个问题，怎么样现代科学指向这一位超然的上帝。
有问题的朋友也可以自己直接打开麦克风，直接来问哈。放在 chat room 里面，可能有时候没来得及看到，可以直接来交流，或者大家对今天的讲座有什么反馈啊，也欢迎直接开麦。我自己是很受教育，我没想到今天是来。哎，是来接受生物教育的。我理工女这么多年，我觉得很惭愧。第一次看到这些这个 DNA 的，我从来没有看到过，甚至盲文我都是第一次看到。原来是这样来设计的，谢谢张博士，让我很开眼界呀。
你是在美国吗？
我在美国，
在
对。
美国有时候，好像在有些地方电梯啊什么那些地方都有盲文，你要是注意的话，看它有一排小点儿。对，
是，我觉得是今天是真的开了我的眼界了，跟我以前想到的，那个信仰与科学，我没想到您分享的这么， 这么科学，哈哈，这么细致的，对，很多地方我是不懂的，
可不可以
对。
问张博士啊？我觉得今天您讲的主要就是一个是道，就是 word，另外一个就是科学那方面讲的就是信息，就是说您的概括就认为这个道和信息是同一个东西。当道呢，它是相当于是神，太初有道，就是从上帝那里来的。那信息呢，你是从生命，就是从人类来，就是不管信息程序翻译纠错这些所有的科学技术，是归纳成一个信息。所以你实际上整个咱们今天在讲的，你讲的就是信息和道的关系，你认为生命呢是更高超的信息，是这个意思吗？
那我也正好有一个related 的 question 在那个 chat room 里面，有一位那个参加的朋友，请问说信息到底是什么？是意念吗？信息的载体会影响信息的表达吗？有没有走样呢？该如何来判断？哇，大家问的问题都好高深，对。
那我先试着回答头一个问题吧，就是说，这个信息就是道，是吧？信息呢，我查了一下，希腊文啊，现在有 AI 了，这些东西很好查。我就问 AI，希腊文现代用的表达信息是不是 logos？他说不是，完全是另外一个字儿。然后搞来搞去呢，跟这个 AI 交谈了一会儿呢，就发现，就是说，你知道吗？在我们这个，他们研究生物的人有一个基因工程叫，不是有一个很大的，有一个 project 叫做Human Genome Project，就是人类基因工程，就是说要搞清楚人类所有的基因，哪个基因哪个哪一段表达什么，什么影响你的头发黑，什么影响你的眼睛大等等这一类的是吧？那么他说这个就是这个 genome 可以理解为是 logos，而基因不能理解为是 logos，就是说信息一个片段的信息就是不能理解成 logos。而这个系统的信息，可以理解成是 logos。反正我最后就是得到这么一个，我自己觉得可以接受的这么一个回答。那么，就是说，我你要是看圣经的话，你要是学习圣经的话，参加圣经的学习，你会经常就发现，圣经里头到处都在讲神的话，神的话，神的话。神的话是最关键的，所以就是说，就在这里头就表达了一个，神的话语，是我们，即使从我们，生命的角度来讲，也是我们生命的基础，我不知道回答的完全不好。然后就是说，这个信息到底是什么？是意念吗？信息的载体会影响信息的表达吗？有没有走样？该怎样判断？意念可以是信息，但是你没有表达出来，可能我不知道算不算信息哈。它最关键的是要有一个表达。那么信息的载体，因为我们刚才讲到，物理化学规律是影响信息的，是造成信息的载体。它会影响信息的表达吗？会的。会影响信息表达。比如说，就刚才有一位朋友提的问题，就是说，如果是有的人生下来有基因缺陷，对吧？那就是说，他的载体变坏了，他把信息就表达错了。或者是说，就是为什么上帝选了这个 ATGC 这四个核苷酸来做信息的表达？那是不是如果用别的东西，用别的分子做信息表达，是不是就会更差？那我们不知道，因为我们的生命只有一种， 但是总的来说，信息的载体肯定会影响信息的表达，有没有走样，应该怎样判断？因为我们搞信息工程，我们就知道，信息的传递过程中有很多很多，就是要防止你走样，就是防止走样。在我们的细胞里头，刚才那个放的那个视频，那个细胞里，它把 DNA 变成 mRNA，mRNA 再变成。这个蛋白质这个过程中，翻译的过程中有很多纠错，有很多方法来发现。哎，万一发生错误了，怎么样把这个错误再修改过来？就是这都在细胞里头都已经有了，有没有走样，该怎样判断？我如果到了一个很边远的地方，我的手机信号非常弱。这个时候信息就会走样，你就会有时候听见我说了一句话说不完就断了，这就是信息的走样的一个结果，好吧？这个啊，不知道。
我现在就是想跟牧师讨论我们现在这个是讲的是科学，生命的起源，就是说，一个是如果说在大陆成长的人呢，一个是唯心，一个是唯物，那科学是一条线，那神创造生命的起源。那是又一条线，我想大家在都想在这个课里找着一些这个相交，就说科学是一种表达的方式，然后呢，就说最后这张 slides 造神的形象被造，然后生命在它里头，就说这两个想找到这个平行的两个东西，就是人文科学和科学，那神学呢是人文科学的一部分，一个分支。
我想，有我们将来会讲到有人提出来，很早有人提出来，这个人叫 Francis Bacon，他提出来一点，就是说上帝写了两本书，一本是圣经，一本是
你自己
Nature and Scripture，就
好
是
说一点，
圣经和
不然你一定
大
是
自
这
然，
样的人，
所
或者
以
反正
我们研究
我不
科
能。
学的。就是研究大自然这本书，既然是神写的两本书，就像你说的两条线，从两个方面都可以来认识神。牧师上次讲了那个通过科学，或者是通过不是圣经的方法，来认识神的那个叫普通一般启示是吧？叫General Revelation 一般启示。那么读圣经我们就得到特殊启示。我想。这两个关键是我们的这个讲座最终的目的是要讲到这两者是相匹配的，这两本书是不会矛盾的，所以来增强我们对上帝的信心。
对我个人来说呢，我经常把这个圣经呢，就当成一个三维空间里面的一个第四维，它并没有跟现有的三维有任何冲突，就是说存在即合理。那很多人在这个四维的空间里，他找到了平安和喜乐，在神那里找到了平安和喜乐，没有什么不对的，
对，
它存在。而
当
且
然，
有人能接受，所以它是合理的。
合理的，只不过是，圣经呢也讲到了跟科学接壤的东西。这两本书在有些地方呢，在谈同一件事儿。比如说，上帝说，起初，就是圣经说，起初神创造天地。那么，你搞科学的人就说了，那19世纪末、20世纪初，很长一段时间，人都认为宇宙无始无终。我们小时候看《十万个为什么》，有一本书叫《十万个为什么》，就是相当于科普的一样，就说。宇宙和时间、空间和时间都是无始无终的，那这个本身就跟圣经讲的不一样，所以它不是两条平行线，永远不相交，它是在有些地方相交的，所以在相交的地方 他们不应该有矛盾，关键是这一点。对你说的很好，有些人他就是，比如说，我姊妹认识一个人，他说，你为什么？他问他你怎么信主的？这个人说，我一想到先有鸡还是先有蛋，我就觉得必须要有上帝，很好，简单的信心非常好，只不过是因为现在世界上有很多谎言，特别是打着科学旗号的谎言。所以我们讲这个呢，就是要针对这些，就是如果你在这方面根本就没有疑问，那你不用来听这个课。你如果在这方面有疑问，或者是有人问到你，说：“哦，你为什么信神？”就像我原来信主了以后，人家说：“哦，你博士还信主？”那好像就是说，信主是一个迷信，你博士你是学了科学的，你怎么会信迷信？就是这么个意思，就是要回答这些问题的话，我们是从这个角度来办这个讲座。
哎，我也觉得今天的讲座，哎，真是我想再回头再来消化一下哈，这个，特别好，谢谢您。我也想请问一下，不知道有没有可能性？我知道咱们明天早上那个北美国西部时间，明天早上6点半还会重播，然后张博士会给大家再来答疑。中国时间今天晚上10点半会重播。然后我们的生命跑者的油管频道上也会有今天的录像。我是在想，如果这2次都不能参加的朋友感兴趣的话，在国内的上不了油管的，不知道有没有可能性，我们有其他的方式，Zoom 的。那个录屏，或者是起码有音频，如果有的话，我都想到我很多，科学家朋友们，我觉得这个层次的分享，他们或许会感兴趣，对。
好，谢谢妹妹，谢谢张博士啊。我想谢谢大家，今天我们是信仰与科学的这个第一讲啊，这个谢谢张博士呢，带领我们看见生命呢不仅仅是一组这个化学反应或者是一些的科学规律啊，但是呢，更重要的是来自更深的这个信息与这个。The word 啊，这个道，那希望我们呢都带着这个思想，也带着敬畏，带着盼望啊，我们慢慢回去消化。那在结束之前呢，我想也简单介绍一下生命跑者团契啊，我们是一个愿意在生命路程上彼此陪伴的群体，所以呢，不只是上一次讲座一次的聚会。而是希望呢，大家在信仰、生命、工作、家庭、科学、思想、运动上啊，方方面面能够有人同行，有人倾听，有人一起成长。所以呢，如果你愿意的话呢，我们很欢迎你继续的与我们同行啊。这个每天的这个美西早晚6点，北京时间呢是早晚10点钟啊，我们都在同一个 Zoom 号上面线上会相遇啊。然后今晚的第一讲呢，在明天啊，美西时间是明天早上的6点半啊，或者是中国时间呢，你就是在当天晚上的10点半，我们会有这个录播以及呢现场的这个答疑啊，我也邀请了张博士一起来参加，大家呢既可以回放啊，看回放，也可以呢这个。啊，分享给朋友。刚才美美问的问题啊，我们是有准备的，所以今天呢，其实既有这个直播，我也做了这个视频的这个录像，应该也有也会有这个音频的啊。那么我们下一周的同一个时间，也就是说这个美西时间周四下午的6点半，跟中国时间是周五上午的10点半，我们将会有第二讲，就是进化论，错了吗？大千世界的源头，这个题目也是很有兴趣，很让人有兴趣啊！张博士会继续带领我们一起来深入的思考生命的起源啊！我想我们今天的晚上的信息，要么就到这里。愿神祝福大家，一起在生命信仰的道路上继续的同行。最后，我想我们好不好请一位肢体。 带领我们做一个祷告吧，请，或者我想请苏萍，你方便吗？苏萍还在吗？好像没有看到，或者是希兰师母，要么请你来带领做一个结束祷告。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主要真是看到你自己的恩典，也看到你借着这样子的一个讲座，打开我们的心，也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真是看到主你所创造的是何等的奇妙。我们真是看到 DNA 的存储那样的巨大的信息，然后又借着 mRNA 来传递，又借着蛋白质来执行，让我们看到整个生命的运转。主正是我们的这个小小的脑袋，许多的时候我们是没有办法来理解那背后的伟大，那背后的创造的巧思。但是主，你让我们在这有限的时间的里面，在这个有限的这个我们有限的这个知识的里面，让我们尽可能的来理解主你的创造，也来了解你是这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主，也是创造我们生命的主，而且你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美好的旨意，主，我们就向你献上感恩，谢谢你，借着张博士今天带领我们第一课，然后把你自己的话语、跟你自己的创造、跟你这世上的这个的信息连接起来，主，我们何等的期盼下一课，我们可以更深的来探讨，主，我们就求你赐福给我们今天所有的来参加的朋友们，也让主你自己的恩典也借着这样子一次又一次的聚会跟同伴跟同行，让我们可以更多的来认识你。我们谢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
阿
门，
门，
阿门。